请坐，感谢主，快乐吗？快乐的举手，感谢主。吃饺子了没有？吃饺子举手。很可怜的，很多人没吃着饺子了。今天因为这个打电话也给家里国内的亲人，总是担心我们在国外吃不上饺子。这几天天天吃饺子，这个礼拜五就开始吃，然后礼拜六又吃，所以今天还有饺子啊，剩的啊。所以他一会儿结束了，我们可以到外面去找饺子吃去。感谢主啊！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蒙福的人生。请问你是蒙福的吗？哪位是蒙福的举手？请放下。哪位能告诉我什么是福？福是什么？这个字是中国人可能最喜欢的字。你想，中国字那么多，中国人最喜欢哪一个字呢？就是福字。关于这个福字，中国有很多的说法，所以当我们来到一个家庭要过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门上就有一个大的福字，对不对？有的还别出心裁，给它倒过来，叫福到了，福到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福不要凶呢？为什么福到了不要凶到了呢？对不对？因为这个福啊，表示什么呢？在《礼记·祭统篇》说，福是什么呢？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什么意思呢？福就是百事顺利。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当雅各为他的儿女来祷告的时候，他给这个约瑟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让他一生尽都顺利，尽都顺利。这个就是福，福就是心想事成，福就是一生顺利。那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好像人生不随意的事情很多的，不随意是很多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这个福的时候呢，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刚才唱有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呢是什么？就是认识主耶稣。为什么？因为很多这里面还有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们讲为什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呢？我觉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我有钱呢，有钱我就有福分。今天你看到中国有钱人很多呀，坐牢的也都是有钱人呢，对不对？有钱人坐牢现在比穷人坐牢的多，你看到没有？有钱人不一定都是福分呢。有的人说我这个长寿就是福分，也不一定啊。很多人活得很长，可是一生充满了苦难，充满了痛苦，寿命是很长，寿命越长遭的罪越多，这也不见得是福分。那我们今天通过诗篇第23篇来思想神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诗篇23篇是诗篇中最著名的诗篇。其实如果你信了主耶稣，你可能读的第一首诗篇那就是诗篇23篇，对不对？我们都耳熟能详，不仅如此，可能我们都倒背如流，这个我说点儿夸张了。但是我们把诗篇23篇如果还没有背下来的基督徒，我觉得不多的，对不对？我们能把诗篇23篇背了举手，这么多吗？好，现在我不说了，你们去背吧。这个，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诗篇太美了，这个诗篇都是祝福在我们身上。这个诗篇表示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当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跟随他，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请问这个诗篇谁写的？有人知道吗？大家说大卫写的，大卫写的诗篇。我们知道大卫一生中，虽然他做了君王，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大卫曾经被追杀，被他的岳父扫罗追杀，追得他没吃的，追得他没穿的，追得他无处躲藏，追得他到哪里他都不敢说自己是过去的大卫。把他追的，最后大卫人生，大卫最怕一件事就是被追杀，你知道吗？大卫后来有一次点兵他点他的人有多少人数的时候，上帝不喜悦他点，给他3个选择，让他接受惩罚，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被追杀3个月，大卫不干了。大卫说：“那其他选择哪个都行，我就不要被追杀，追杀是不痛苦的。”所以大卫在经历了晚年做王的时候，他的儿子押沙龙叛变他，差点没把他老命杀了，他也在儿子的追杀下逃跑。所以大卫一生中经历很多死因的幽谷，但是大卫他真的紧紧地依靠神， 所以今天我们从三点来思想啊，诗篇二十三篇，思想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不过我跟你讲，诗篇二十三篇没有谈到太多的关于福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整个诗篇二十三篇是人生福气的写照啊。我们感谢主，大卫写出这么美的诗篇，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如果你能背下来就不要看，跟我一起来读，一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诗篇二十三篇总共有六节的经文，那么在第一点，我今天从三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福分是什么？福分就是没有缺乏。大家思想这句话啊，福分就是没有缺乏，没有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句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至于缺乏的前提是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你们，我们为什么缺乏呢？我们没有上帝。我们的缺乏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上帝，缺少正确的信仰，缺少人生的方向，缺少在患难中的保护。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保护。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不致缺乏的时候，我们人生都觉得有缺乏。毕生寻求人类行为动机理论学的人文主义心理学家啊，这个心理学家叫 Maslow，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满足感。请问你有没有需要满足？每个人都需要一种满足感。比如说我们被人称赞，我们就喜乐；我们被人批评，我们就不高兴，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被人祝福，我们真就得到祝福；我们被人咒诅，说不定真就得到咒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以咒诅人的，基督徒不可以咒诅人，我们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啊。这个咒诅都是从世界中来的，你看到其他的宗教都有咒诅啊，都有咒诅，在基督徒里面，基督教里面没有咒诅的，都是祝福。所以我们人需要一种满足感。那么这种满足感呢，这种满足感是人类的第一个需要。那么在这个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卫就已经懂得了，在三千多年之前，大卫就懂得了他的满足感在于他的牧者耶和华。我们知道大卫的满足感不是在于他的打胜仗，也不在于他的做君王。你说大卫当然满足了，大卫做君王的要什么有什么啊，嫔妃那么多，房产那么多，那么多的金钱，那么大的权力，他当然有满足感。可大卫没有说他的满足感来自于权力，大卫也没有说他的满足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生活的富足，没有的。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才不至于缺乏。你们，我们很多人呢没有认识神，所以我们世界什么东西都满足不了。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给人心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够使你得到满足，否则你永远满足不了。人生就是在追求追求追求，当我们拿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开始不满足了，我们追求第二个目标。当我们达到第二目标，我们又不满足了，我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我们一生就这样，但是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还是不满足啊！你回首你的往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错了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上帝成为你的满足啊，满足。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上个礼拜就修传道讲到了 这个耶和华亚伟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祝福他的儿女的，我们是他所造的啊，我们是他操场的羊，所以我们跟随他的，我们都没有惧怕，没有缺乏。大卫在他一生中非常的清楚，他要认识耶和华啊，让他做我们的牧者啊。圣殿说，你要认识神，你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在约伯记22:21。所以当年的摩西，即使他在年迈离世的时候，他也提醒他的以色列民，他说，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我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感谢主。你看到从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认识了神，不是我们选择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1:4说，在创世之初，在没有创造宇宙之前，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边被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你得救了不是偶然的，你今天说我得救了啊，不是因为我选择，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跟我说啊，我想来想去我还是选择了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选佛教不行啊，早上起早3点就起来念经，我起不来。回教也不让吃猪肉，这我也受不了。你看选择基督教啊，这是比较普通的，还有一种更高尚的啊，觉得佛教的理论互相矛盾，太糊涂，不太了解，每个经都不一样啊，多少经念不过来的啊。那么这个伊斯兰教呢觉得受不了他们的这种，反正总而言之很多东西受不了，那还是基督教好。为什么？因为基督教讲爱，基督教讲科学，讲科学。你看基督教真是科学家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奖获得者93.3%是基督徒，你看到没有？无神论者一个都没有。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的无神论国家，我们从小就高举科学，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国人都崇尚科学，所以中国人都会念书。你不要以为念书人都会成为科学家，会念书的人很多都是念书的人，会教书那是教书匠，科学家是另外一回事。就像写作人，有的人是写作的，他不是作家，知道吗？作家是有思想的，那个叫作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很多人选择基督教是因为他看到基督教的国家都比较文明啊，都比较民主，那这是真的，没有错啊。你看到在基督教比较盛行的国家，多数都是民主国家，没有专制国家啊，没有专制国家，多数都是比较文明的国家，而且也比较先进。我们选择了基督教是错误的，不是我们神说，耶稣说，不是你们选择我，乃是我选择你们，并且让你们去怎么样结果子。不是我们选择上帝哦，不是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是因为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别为圣，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已经被拣选啊。但是那你说可能这是预定论了啊，这是加尔文的预定论。那么这个预定论说，那既然我们被拣选，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既然有的人都被拣选，你不要跟他谈福音了。但是神让我们做该做的，该做的。那既然他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还要管教他呢？我的孩子，我们也需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今天我们更应该传福音，努力的传福音，知道他们是被神拣选的，神知道，你不知道，你所做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传给他。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大卫用一个很形象的语言说，他领我，他领我。请问你有没有人领你啊？我们很多人呢一生没人领，因为自己老做老大，没人领。没人领的人很可怜的，我告诉你，你要找有人领你有人领你。不管你多么了不起，你都要有老师的，没有一个科学家他没有老师，爱因斯坦那么伟大他有老师， 啊，牛顿那么伟大，他有老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老师，啊，有自己的老师。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带领我们的老师，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门徒嘛，对不对？他当然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大卫说，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啊，这个好啊，你看。青草地溪水边，因为什么他要去？那你说领我到草地干嘛？我要领我到高楼大厦里边去，因为他大卫所说的那是以羊为比喻自己，我们是羊，是神草场的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啊，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这个产业啊，都是有牛有羊，那么都在放羊，在阿拉伯地区。所以他用这个就特别清楚，羊就怕没草吃，羊就怕没水喝。羊如果有了草吃，它的生命就丰盛了，羊有了水喝，它就没有惧怕了。所以我们的缺乏就在于我们没有水，没有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水，我们喝了就不再渴，我们吃了就不再饿。所以神把我们带领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息的水边，让这些小羊啊能够得到很好的安息和牧养，啊，和安息和牧养。所以人离开了神，我们就没有宝足。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你想是不是从你认识神到现在，不管你10年、20年，还是1年、2年。你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让我们没有缺乏，没有缺乏。因为人就惧怕缺乏，人惧怕今天经济上的这个危机，我惧怕我们工作中的危机。有一天当老板说我们的公司不行了，被砍掉了或者被卖掉了，那你们自求多福吧，去找吧，我们就开始有危机感，危机感。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了这位伟大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又真又活，他充满了怜悯和慈爱，那么他是我们福气的来源。所以我们有他就没有惧怕，有他没有惧怕。很感谢主，我们有神多好，你们哈利路亚。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呢，在深山里生活，深山里生活没什么吃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现代文明提供给我的，没有，但是神也供应了我们，你知道吗？所以在整个的山里的2年的生活，神让我面对自然的时候，让我学习了很多生活的技能。所以很多的人呢，他生活的技能没有詹姆斯高，詹姆斯你把他放到哪儿他都能活，你知道吗？可是有些人放到那地方不见得活。我们现在很多美国的姐妹们没有抽水马桶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你不信试一试。你到中国去宣教，到印尼去宣教，你到非洲去宣教，没有抽水马桶了，你就是你极大的挑战。我小的时候没用过抽水马桶，不习惯，来到美国我现在都不习惯抽水马桶，但是我也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没办法，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这个在山里面生活的时候，你就得学习什么样的技能？首先面对吃的，因为人要生存嘛，人的肚子需要满足感，那肚子的满足感就有东西能够美味的东西喂饱它，要自己去找啊，你得有智慧啊，你那时候就祷告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呀，对不对？今天我觉得我们在美国，我慢慢不懂得什么叫日用的饮食，因为我们的冰箱可以吃一个礼拜，没有问题，我们还有日用的饮食的问题吗？可是对于我在深山里一个人来说，我就有日用的饮食的问题啊。每一天早上起来了，起来干嘛呢？不知道吃什么，那你就出去找吧。这一天你可以去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你要下午找到，那就是你的早餐，那你那一天就吃那一顿，你就去找。你要提前找还没有用，提前找了就坏了。夏天你提前打，你这弄点什么，弄个狍子，弄个鹿，把它杀了，你就能吃2天就完了。第三天就不能吃了，就坏了，没有用的。才懂什么叫做玛纳。玛纳你知道吗？玛纳什么意思？玛纳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边没有吃的，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食物，那个食物只有早晨去收，吃完了不可以存留的第二天，第二天就长虫子，
啊，
第二天长虫子。所以神是供应者，我们有他我们就没有惧怕。那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姊妹，我们除了肉体的需要满足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有灵魂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心灵的满足。一个人心灵满足，外边吃苦都没关系。一个人外边再富足，他心里是贫穷的，他都是痛苦的。你相不相信？人的心灵的满足在哪里呢？在于上帝苏醒我们的灵魂。人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人的眼睛是蒙着的。你说的可能我说你不信，什么叫蒙着的？你看不到上帝的爱，你看不到上帝的旨意。神爱你，你不知道，啊，神在你生的旨意你不知道，所以你一生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去生活。可是你的意思跟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比如说，上帝让你做什么，你怎么能知道呢？你真的不知道。我从来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一生让我做传道人，我想都没有想过。你们想过吗？我们很多的职业并不是自己的选择。今天我可以说，在美国的弟兄姊妹90%的职业不是你的选择，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对吧？是不是王炯？看你笑。如果让你选择，也许你选择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喜欢美吗？做服装设计师吗？穿得漂漂亮亮的，对。也许让你选择，选择一个舞蹈家，天天跳舞，也不用吃，也不用喝，不用干，没天跳舞，有吃有喝的，穿得漂漂亮亮的。让对每人选择不一样，对不对？苗哥，你选择什么？选择一定是选择做一个贤惠的太太嘛，对吧？然后选择做歌唱家嘛，然后有老公赚钱供着自己花，天天去唱歌，多好啊！这种事情太好了。让我选择，我选择做作家，我绝对不会选择做牧师。牧师多辛苦啊！天天在教会里边面对不同的人，不见得都喜欢你，你还都得去喜欢别人，对不对？为什么？就很累吗？让我选择，我想选择个作家，我要骂谁就骂谁，我要批评谁就批评谁，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多舒服啊！可上帝有的时候不是按照你的选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给你一个不同的路，但是你要记住有一点，他的路一定是高过你的路，明白？我太多作家朋友了，今天我们有伟大的作家正义弟兄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年轻人我那时候读正义的书，崇拜的不得了，哇，正义呀，我写的太好，什么时候能见这个人一面？现在给我录像了。对吧？大家第一次见的正义激动啊，粉丝那时候还没这词儿呢，你知道吗？大家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他是副主席啊。那像我一个小作家去见他，大家敲他家门，那一开门，我看哇，这个人真了不起，满脑袋充满智慧，一看没几根头发，我看我想象的真是个智慧的头颅啊。那想的真的是，我们俩一见面，哇，一下成了好朋友，啊，一喝酒。就成了好朋友，现在都不喝了，现在这个身体也不行了，都不喝，真的成了好朋友。你看到没有？每个人呐，不一样的人生走的道路，神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我们两个今天，当然正义还在写东西，我也在写，我写的都是跟神有关系的东西了。我奉献给主这十几年，没写过自己的东西。我那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那本书是我还没有奉献之前，在医院里面要死的时候写的。从信主以后，从奉献以后，我再没有写过关于自己的东西。每一天写讲章，一个礼拜一篇讲章就够我的时间。每天灵修要写灵修札记，啊，然后要写论文，不停的写，硕士时候写硕士论文，博士写博士论文，没完没了的写，到现在写不完。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明白？上帝意念高过我们。那上帝为什么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呢？上帝为什么使用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一个软弱的人？那上帝也通过我是很多人得救，我自己都不知道。上帝也通过我所讲的信息祝福了很多在疾病中、失业中、艰难中的人。那感谢主啊。那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没有意义呢？ 有意义。 Amen。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高过我们。从小什么梦都梦过，就没有梦过成为牧师。可是我今天就成了牧师。也许你很多个人的设想，可上帝不断的在 balance 你， balance 你，不断的改变你。有一天你必须按照他给你的路走，因为神有的时候就给你开一条路，但是神一定会开路的。神绝对不会不开路，神绝对不会说把这门关上啊，把窗子关上给你憋死。他关上一个窗子，他就开一个门，他就让你按照这一个路走。你越走越体贴主的心意，就像那个羊随着牧人所指令的走，他就到了青草地上，他就到了可安歇的水边。你们哈利路亚，使我的灵魂苏醒。我最喜欢这句话，弟兄姊妹，你的灵魂是苏醒的还是沉睡的？一个人的灵魂苏醒，首先对上帝有了反应。一个人灵魂没有苏醒，他对上帝没有反应。当他读神的话就睡觉，就说明他灵魂没苏醒，你知道吗？因为他读神的话他读不懂，那灵魂一苏醒一读全懂了。我在读圣经的，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也读圣经啊，刚刚信主以后也读圣经，在没有奉献之前，每当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老用我的那个传统的文化和意识来分享，来分析圣经。我总觉得这个圣经这段文法不对，他说这句话不对，好像不对。那慢慢当我成了传道人，牧师告诉我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啊，神的话，要去谦卑的去聆听、领受，不懂的先放一放，啊。不懂的也要去领受，那慢慢一读就都读懂了。因为你是接受教导，不是在做老师在评这个作业，是在接受他的教导。神的话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艺使人归正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就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的灵魂一苏醒，我们的上帝就反应了。灵魂苏醒了，过去神爱我们，我们没有反应；灵魂苏醒了，神爱我们，我们有反应。过去我们灵魂没有苏醒，神的话责备我们，我们没有反应，觉得那是说别人。当灵魂一苏醒，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立刻就流泪悔改，这就是灵魂苏醒。当灵魂苏醒，我们看到一个贫穷的人，他需要帮助，我们就去帮助他，这个就是灵魂苏醒，灵魂苏醒。当我们灵魂苏醒了以后，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大卫懂得他一生以耶和华为牧者，一生跟随他，因为在耶和华没有缺乏啊，没有缺乏。第二点，我们看到福分就是没有惧怕，没有惧怕。在圣经中常用羊和牧人的关系来比喻上帝和人的关系。诗篇23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会经过苦难。大卫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啊，死荫的幽谷，我们常常读诗篇懂得这个死荫的幽谷是什么意思，啊，死荫的幽谷就是人生进入了低潮，就是人生遇到了苦难。也许你的身体生了疾病，也许你的企业啊，你的财富一夜之间啊不属于你啊，或者被骗光，或者被没收啊，或者倒闭，或者股票大跌。总而言之，人生会经过低谷，啊，人生低谷也许就是你夫妻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不能往前走了，这就是人生的低谷。人生的低谷是，也许是你的儿女反叛了你，不认了你，像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他的爹，啊，把他爹杀得仓皇逃跑，连鞋都没穿，你知道吗？是他亲儿子，是最俊美的儿子杀他，你想，这就是人生的低谷。圣经所说的那个死荫的幽谷啊，据说在以色列有一个地方真叫死荫的幽谷，是一个山口，非常狭隘，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山上的石头呢都不牢固，当你在下边经过的时候，石头会有的时候突然就滚下来，就把羊砸死了，把人砸死了，这个大家称这个叫死荫的幽谷。我去过拉斯维加斯，不是赌博，去布道，拉斯维加斯，从洛杉矶开车到拉斯维加斯会路过一个地方叫做什么死亡谷，Death Valley， 你路过没有？你路过死亡谷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朗诵诗篇呐， 我虽然经过死亡谷，也不怕遭害，神与我同在。你为什么知道前一段有一个中国的旅游车大 bus 就在死亡谷就跌下去了，一车人全死了，你知道吗？那死亡谷不是随便叫的，真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特别的咒诅，好像人经过那地方就有危险，因为它危险的比例增高，所以当地人就管那地方叫死亡谷。这个死因幽谷也是如此。这个死因幽谷呢这么危险，但是牧人呢要带领羊从一个草场到另外一个草场，必须经过这个山口，在悬崖峭壁的两边，许多的乱石、岩洞和裂缝，常常还有那些野兽躲藏那里来抢夺羊群。所以牧人在带领羊群经过死因幽谷的时候，他格外的警惕，格外的警惕。那么羊在经过死因幽谷的时候有惧怕，心里有惧怕。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说，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哇，这个宣告啊，这是一种宣告。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人生难处的时候，你要懂得宣告，大声的宣告。我就常常觉得话语的力量啊，话语的力量。如果我们的话语常常是祝福的话语，你这个人就成为一个祝福的给予，祝福的给予。如果我们的话语成为一个宣告的得胜的话语，你这人就常常在困难中夸胜得胜，明白？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不要说完了完了我完了啊，祸灾啊，我完了，这个事情我过不去了。没有过不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中不管多少的难处，没有过不去的。怎么能过不去呢？没有过不去的。刚才这个高山说到绿卡，11年拿到绿卡，我就笑，就这么久才拿到绿卡，就这么难呢？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身份是一个大事；对很多人来说，婚姻是一件大事。很多人找对象找到30岁还没找着呢，你知道吗？这也是难事，都是难事。有的人找到了后悔了，啊，还不如不找了，你知道吗？这个过的这个痛苦，天天吵架，这个有什么意思？人生都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告诉弟兄姊妹，不要怕，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旨意的。我们教会也常常会有一些来办身份的弟兄姊妹，看常常为他们祷告，觉得没有身份真的是好可怜。其实弟兄姊妹想过没有，我们有一个身份更重要，就是神儿女的身份。你有了神儿女的身份，有神做你的牧者，你是一个羊，你就不要去想了。羊想什么呀？羊哪有我们想那么多呀？羊要什么身份呢？对不对？羊要什么金钱呢？羊要什么住的地方啊？它不需要嘛。就是羊只要有草吃，有水喝，有牧者带领，他就是幸福的羊，你们，所以我们期待不用太高。我记得咱们教会原来来了一个福建的弟兄，大家可能有的还记得他，小李，福建弟兄，他有一天找我说，牧师能不能帮助我的身份有问题？我说身份怎么了？他说这个我这个很冤呐。我说我冤什么？他说我是64绿卡，你们知道64绿卡吗？1991年4月之前来到美国的。所有的中国的移民和留学生都享受着6次的大赦的绿卡，全部都有。他也是在，他正好是1991年3月来的，所以他正好就有，差一个月。可是呢，这个人呢，他就不懂英文嘛，移民局给他发一封信，说你这个补充点材料，他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不懂找人看一看吗？移民局的信你还敢扔到垃圾桶里去？你真胆大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扔到垃圾桶里，你再找他就难了。他找你很容易，你找他，你找他10年都不见得理你。他真的去找了10年，人都不理他，因为这个 case 已经你不要了，你已经消掉了，而且永远申请不到了。给你都不要，你怎么还申请得到？我这个惨了，他找我，我说这个事情我也解决不了。哎呀，他说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个人吗？我说我介绍一个人吗？我告诉你谁能解决，上帝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真不是真的信上帝吗？他想了半天说，哎呀，如果他解决我就信，不解决我就不信。我说那咱们倒过来，你得先信，你先信他就解决，你不信那他怎么解决你呢？祷告是需要有信心的，我们祷告都没有信心啊，我们怎么可以解决呢？对不对？所以你要先信。后来他就信了，在我们教会我给他受洗的，照片还存在着，那个照片他还拿着那照片拿到移民局去，我给他受洗了。受洗以后，哇，这个弟兄还真的是挺好的，经常来聚会， 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我头疼脑热，第一给我打电话关心就是他。那他成为牧者的牧者，关心我，就在餐馆送外卖，你知道吗？送外卖。后来我跟他去法庭，特别有意思。去法庭那天，那个女法官在马里兰一个女法官巴尔的摩，我们起个大早从这开到巴尔的摩，到那以后，这女法官这个问说，问我嘛，说你的这个当事人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忘了，你知道这个牧师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你这么关键的时候就给忘了，哎呦，我汗一下就出来了，我怎么想你的叫什么名字？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你说多有意思？怎么在移民局那个移民官那个律师就笑说假的？你看，告诉法官说，这个牧师所做的证据不可以在法庭上成为证据，因为他不知道当事者的名字。这种事情很难，就是假的也得背熟了嘛，对不对？你每一天我管他小李小李叫习惯了，哪知道他后边那两字是什么东西？就昨天我们在分享这个，说教会太大了，有时候名字太熟了，我跟他熟到一个程度，把名字我说叫李建军，后来法官提醒我叫李建华，建华李，啊 sorry 对，建华李。那法官问我为什么记不得他名字，我说教会人太多了，我不一定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哎，那个移民官说不可以，这个绝对不可以，我们停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那我去巴尔的摩那么远，他怎么能停呢？我说不可以啊，咱们接着来吧。那个结果那个法官说，我的牧师也叫不着我的名字，他的牧师也叫不清他的名字。他说好，这是真实真实的。你看那个奇妙，上帝真依靠神啊，真的就奇妙。哎呀，我汗就消了。哎呀，这家要我怎么回来跟他交代？我们俩开一个车，他把我扔半道怎么办？你知道，我就担心这事。就过了，讲完了就过了，通过了，当时就绿卡给了。你看这奇妙不奇妙？这么难的 case，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惧怕。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不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用一些人的方法，甚至造假，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真实的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忘了就是忘了。你看，那上帝还就给解决了。那天我又把他滚瓜烂熟说了，说明怀疑说你背好的，你知道吗？那不一定啊。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在神没难成的事。因大卫的一生逃避敌人杀害的日子度过的很多，早年被扫罗追杀，晚年经历儿子亚沙龙的叛变，所以大卫在逃命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很多死因的幽谷，但是他紧紧地抓住神。他并按照神的意思做事。你看大卫按神的意思做事到什么程度啊？当他，你知道那个扫罗在上厕所啊，对不对？咱们说的文明一点，然后大卫拿着刀就在他后边，他在蹲着上厕所没看见大卫，大卫一刀就把他砍死了，对不对？大卫有没有杀他呀？大卫没有啊。大卫按照神的意思，这是神的受膏者，我不可以害他，他把他的袍子给割掉了一块布，知道吗？告诉我可以杀你，但是我不杀你。哇，扫罗感谢得不得了，然后过后还杀他，你知道吗？但是大卫在这种光景中，他紧紧地依靠神，他说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为什么呢？有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常常会写一句祝福的话，说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啊，神与你同在，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极大的祝福啊！你们，哈利路亚，愿不愿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不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一生，我们的一生经历他的同在。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人沙滩上两行脚印，一行是神的，一行是他的，两个人他一直跟神同行。可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身体得了软弱，得了疾病啊，他破产了，他遇到很多难处，他就发现就剩一行脚印，他就开始抱怨上帝，说神啊，为什么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剩一行脚印，你没有与我同在吗？神告诉他，那行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是我背着你走过人生的苦难。弟兄姊妹要记住，神背着我们走过人生的苦难。上个礼拜下午我们在下午堂聚会，大庆带敬拜，大庆还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带敬拜，我发现特别有敬拜的恩赐，歌唱得好， 圣灵的同在啊。他就讲了丽华经过的苦难，当丽华得了癌症的时候，哇，家里全慌了，怎么办啊？主心骨啊，家里领导病了，这了得，你知道吗？所以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看到神与他同在，带领他走过。我们看到丽华的见证啊，那个时候化疗啊，这个很多的难处，头发掉光，我们为他祷告，为祷告。你看今天丽华和大庆他们在下午堂的时候啊，他们服侍主那样的喜乐，那天敬拜就是他们家庭的敬拜啊，他们家还有一个小留学生在他们家，他们三个人上来敬拜神，那天敬拜非常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历了多少疾病、贫穷、失业、离婚、丧偶、孤独，儿女有的也出了问题，但是我们都不应该惧怕。这是蒙福之人，当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必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哈利路亚。所以神会使我们得安息，因此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定要立志遵行主的旨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很难呢，所以保罗也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都要去做。我真是苦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脱离了。你们哈利路亚，感谢神，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说，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啊，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会得胜有余。这段经文曾经感动一个人，有一个越南的一个教师，英文教师，越南人啊，我讲是越南人的一个见证。这个越南人，那么这越南人他英文教师，他是有时为美军做翻译，后来美军被打败了，北越就统一了整个的越南，越南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但是这个越南一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以后，那对那些反革命啊，那些那个越奸呢，那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你既然给美军工作过，那你讲的是在中国叫汉奸嘛，给日本人工作过，这了不得，所以把他抓到劳改营，给他判了20年的徒刑，判得非常的重。他在监狱里边呢，越南的军队的人发现他竟然有信仰，信耶稣，就开始逼迫他，说你必须信共产主义，你不能信耶稣，你要信耶稣，我就加重你的刑法啊，加重你的刑法，让你干又脏又脏又臭的活。他说我信耶稣，我就信耶稣，啊，他就要信耶稣。结果后来给他让他做什么呢？让他逃大粪，啊，逃大粪。他逃了大概有半年的大粪，他又脏又累啊，哇，他就觉得真的是不想了。那有一天越南的军官就对他说：“啊，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啊，现在我们缺老师，啊，尤其这个缺外语的老师啊，我们要跟美国人打仗，要学习英文。”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东北人当年都学俄文，为了什么？就为了跟他们打仗嘛，为了跟俄国打仗嘛。我小时候学的俄文都是交枪不杀，优待俘虏。结果逃到苏联的时候，发现这两句用不上，你知道吗？是我交枪不杀，人家优待俘虏，我整反了。这词儿有时候学的都没什么用。所以这个越南就开始就告诉他啊，告诉他，只要你不信耶稣了，我们就把你放出去。让你去这个教书，当然还是教20年书不给工资，因为刑满没释放嘛。他同意了，这个很软弱，就同意了。既然教书不给工资，也比在这里强啊。最后一天去逃大粪，逃出来一张纸，他一打开，英文的，那个越南人读不懂，那个英文是圣经中的一张纸。那时候越南也没什么手纸吧，你知道吗？这个英文也不读不懂，不能让人能本圣经没收的英文读本当了手纸。他就回去，他是认识英文字儿啊，他就回去用水把它洗干净，一看罗马书，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然而开始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哇，他眼泪哗就流出来，他说主啊，立刻就跪下来，我亏欠了你，我知道你来找我，这段话就是你要对我说的。回去告诉我，我坐牢不交了，不去。好，那你就继续逃大粪啊。他就逃，每一天逃一张纸出来洗干净，每一天逃一张纸出来洗干净。哇，坐了三年牢，每一天都有一张纸，你想多幸福啊。每天读神的话，那张纸成为他生命的力量，坚守自己的信仰。哇，在里面做了很美的见证，真的做很美的见证。后来他自己说呀，有主的话就是大粪都是香的。哈利路亚。哇，后来人家看他真的是改变的好，这个人太好了，把他放了。几年以后，五年以后，他被释放。他在监狱里待了八年，被释放了。释放了，当然没有工作。哎呀，因为你不按照他的意思交出，人家也不给他工作，他就想逃到美国。逃到美国，那他就想逃到美国，怎么逃呢？那时候越南很多的难民呢，都坐着船往香港逃，知道吗？往香港、菲律宾往里逃，就可以转到美国。所以他就坐船呢，他就坐了一个船。啊，在家里的后院那个林子里边偷偷坐船准备逃跑。有一天船快坐完了，有一帮警，三个武警啊，武装的这个军人踹开他的门进来了，说你是谁想偷渡啊？你是不是在坐船？可能邻居给他告发了。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啊。他就后来搜了半天没搜出来，走了。哎呀，回来他就自责，说基督徒不能说谎嘛，怎么能说没有呢？你知道吗？本来就做了嘛，本来就要偷渡嘛，这怎么能说没有呢？哎，他就很痛苦。那天你看这个神的圣灵多有感动他呀。就过了一段时间，船坐完了，粮食都预备好了，水也预备了，正准备逃，那三个这个公安又踹门进来，说你是不是想，我就抓住你证据了。他说我就是要逃，怎么样，我就不想在这国家生活，我就要自由。哇，那几个警察说太好了，带我们一起逃。这感谢主。这叫奇妙不奇妙？这神真奇妙。这三个人想逃找不着船，然后又逃到外国，人家军人，外国不接纳你，你知道吗？得有这么一个被迫害的人把他带出来。我当年逃出来，你多少跟我来都能拿绿卡，我告诉你，真的很特别的啊。所以这三个人，他们四个人一个船，开始海上漂流往香港逃。在逃的过程中遇到了武装部队追他，那三个武装战士都用枪把他们打退了。你看没那三人都逃不成，你知道吗？那神派了三个天使天军来保守他。嗯，现在在尔湾，洛杉矶的尔湾做牧师了，知道吗？这个弟兄现在做了牧师，牧养越南人的教会。所以你会感到说，当我们经历死因有苦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神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啊，他与我们同在。越危险的地方，有的时候是越安全的地方。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上帝也没应许说嘛，我们得了信了耶稣，我们就不再生病。上帝也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再遇到试炼，不再遇到贫穷，没有的。但是我们在贫穷中，我们在失业的时候，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提升。我病了四年，在疾病中，我每年过年我都会思想到我那四年的疾病。甚至有的时候想得很细，想到我每一天所经历的痛苦。但是如果没有那四年的苦难，我今天也不会成为神的儿女，我甚至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没有那四年的苦难，我更不懂得去体谅在苦难中的人。所以神通过苦难磨练我们，塑造我们，也通过苦难来拓宽我们的心胸，使我们知道说人类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我们都无法胜过。我们必须靠一个超越这些苦难的那个自有拥有的上帝来带领我们胜过。如果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联合，你就能胜过苦难。你们当你受洗的时候，牧师会给你讲罗马书第六章，你受洗是归入耶稣的死，与他联合。你在死的样式上与主耶稣联合，你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主耶稣联合。这个联合就表示主在你的生命里边， 不管你经历什么，他都在你的生命里边，他不是你孤独的去面对。你看啊，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同伴和你一起面对，都不一样的。他就不要说别的，他就伴随你，天天坐在你的旁边，看着你，鼓励你，每一天给你鼓励的话，啊，你死不了，你死不了。我感谢主啊！我在美国治病的时候，医生一看那电脑，一看我的唉声叹气，说完了，然后不跟我说，我的朋友都知道了，我就能活一两年，啊，都知道，大多数都知道，他会告诉我的朋友看我说他已经不行了，但是这个朋友不敢跟我说呀，一跟我说不行了，我就不行了，很简单，对不对？他现在都敢跟我说了，你知道吗？现在都说，哎呀，当年那个你的医生告诉我不行了。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纽约一个律师叫叶宁，这个他认识我当时那个麻醉医生廖医生，廖医生告诉他说没有用了，他已经不行了。他前几天就打电话告诉我，哎呦，你怎么能活过来？你的医生跟我说你不行了，对不对？你想这个话，可是，在普林斯顿住院的时间。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普林斯顿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看我，这些人有新加坡人、马来西亚，有台湾的，我都不认识；有香港的，也有大陆的，不多。那个时候大陆基督徒还不多，都是以港台背景。每一次来，啊，都给我鼓励，靠着上帝，凡事都能。神人医生说不行了，上帝还没说呢，对，你死不了。你看你说话声音多洪亮啊，对不对？哎，你看这个就是祝福啊。弟兄姊妹，在新年的时候要说新年的话，在新年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咒诅批评的话，尤其在今天一天，管好我们的嘴，对儿女、对丈夫、对妻子，不要说这种话，一定要鼓励他。你们，哈利路亚，鼓励他。我们有一位神，爱我们的神，他以马内利的神，他会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不管有多少的险恶，我们就像小羊一样，只要乖乖地跟着主耶稣走，乖乖地按照他的话语去行，我们就得胜。你们哈利路亚，告诉旁边弟兄们，你要得胜，新的一年要得胜啊！大点声，你说看到你今天真帅，对弟兄说，对你老公说今天真帅，对你的太太说今天真美丽，对不对？祝福嘛，你越祝福他，他越帅，你知道吗？你不祝福他，他成老头了，都已经。你越祝福他，他越美丽嘛，对不对？感谢主，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美丽的。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管教，用他的杖、竿安慰我。杖啊，是击打的；竿是引导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塑造的过程中，会给我们一些环境使我们成长，得到试炼。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有益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险境、危险，甚至不舒服啊，都是有益的。不舒服是有益的啊，对我们有益处的益啊，有益处，对我们有益处。我们经过这个，我们才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带我们走过的苦难。那一年我们请来了我一个好朋友江里镇牧师来讲他生命的见证。江牧师讲到这个，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为满意。这段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很奇妙了。他说他那时候做餐馆老板啊，赚很多钱，然后呢他跟他老婆就想离婚了，你知道吗？他离婚之前他想到，他有一个大厨借了他一笔钱3万美金，他想到大厨那里边把这钱拿来，然后他就远走高飞了，太太呢也就跟他分手了，然后他们就过各自过自由的日子了，因为两人实在搞不到一起去。他说办餐馆啊，他就想灯亮一点能看到这个客人的脸，太太就灯暗一点比较有情调，所以每个人都强调天天吵，天天吵，没有一天不吵。最后他说那个吵就跟那个厨房里的火那么旺，你知道吗？厨房里火多旺，他俩的火气多旺，所以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因为这么大火气谁敢来啊，万一拿勺子砍顾客怎么办？那要是不敢来了，这个餐馆也办不下去了。他是台湾东海大学毕业的，从小接触过基督教信仰，但是他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结果呢，当他要这个钱的时候，他被这个欠他钱的3万美金钱的大厨打了4枪，你知道吗？ 他说当我朝他要钱，我说你欠我钱你还我，那个人说你等着，他就坐在车上等着。那人从里边拿个兜，他到他车门边把那兜那拉锁一拉开，他以为拿钱呢，拿出一把手枪，躲都躲不掉，坐在驾驶楼那儿，往哪儿躲？我说你那是个加油跑啊，他说没开呀、啊、车没打开呀、啊、打开我一踩油门不就跑了吗？所以有时候坐那车要打开，你知道吗？我现在一般我都不关关火了，我都打着啊、万一我看谁来我就看他掏出这枪，我加油门就跑了，打不那么准，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打手都抖了，他说那都傻了，还打什么呀，哪有你这训练素质，没有的。他说咣咣咣四枪打在肚子上，那天喝了很多可乐，他说可乐全打出来了。醒了以后，两个礼拜以后醒了，老婆在旁边守着呢，手术没死，感谢主。哎呦，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弟兄被打了六枪没死，你们知道谁吗？爱国弟兄，对不对？赵爱国，爱中国爱美国更爱天国那个人，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来我们家他被打了六枪，他在费城也在餐馆打工，一个越南兵，他是中国兵，他是中国解放军的团长。那些越南兵在一个餐馆碰到了，他们在越南战场上虽然没碰面，但是那个仇还在心里呢，你知道吗？跑到国外来继续延续，没有耶稣多可怜，你说多可怜。两人在餐馆里天天吵吵吵，有一天那小子急了，拿枪啪啪啪六枪，就对着他就跟前打六枪，没死，感谢主，信主了。你们哈利路亚，你看那神神奇妙。哪天我们要建国给我们讲见证，那、他的见证太奇妙了。新任期我跟他吃饭，我真的是感谢主这么健康。你摸摸他的肌肉，现在哇比我这强多了。被打六枪的人还有这样的肌肉，这么爱主。上个礼拜给我打电话，我不能来，为什么？我在教会做主席，教会做主席来不了。现在教会的同工主要领袖被打六枪，江牧师被打四枪，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枪也不见得打得死人啊。这个证明有神同在，枪打不死人，所以不要怕啊。所以至于这个枪支管制，我们就不发表言论了啊。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自由，我们赐福就好。我们祷告，感谢主，我们有祷告。江牧师最感动的是他好了以后，他奉献给主了，家庭也保住了，儿女也保住了，他知道神是管教他。然后最感动是他开始讲道了，他神学院都毕业了，讲道了。然后他饶恕了那个向他开枪的人，他饶恕了他，法庭那个人判了好像两年吧三年就给放了。他说他是喝酒喝多了，可那天那人确实喝了点酒，喝多了，所以后来他说他我用我的言辞刺激了他，所以那个人被饶恕了。饶恕了那个人出来以后也信主了，也信主了。然后在达拉斯的一个教会聚会，有一天江牧师到这个教会讲道，他说我来那讲道的时候，他说他那个餐馆还在那儿办着呢，我一进教堂之前，他说这个人向我开枪，带着他的太太孩子全家在门口欢迎我。他说然后呢讲完道了，他在他的餐馆里摆了一大桌宴席，做了最好吃菜。他说我往那坐，我就想到说他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哈利路亚，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的油膏了我的头，那天才知道耶和华的祝福是何等的美妙。你们他说那天啊，他给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走到我的跟前流着眼泪说，弟兄饶恕，谢谢你饶恕了我。哎呀，他说我就哭了，我的太太根本不喝他那个酒，不理他，还是过不去。给老公打了四枪，你知道吗？还是过不去。可是我那天，他说我就把那杯酒一干而尽，我就想到诗篇所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他说我们就拥抱到一起，哎呀，两个太太也都在那儿哭。人生有很多的误会、误解、一时的冲动，就使我们做错事。但是我们的神，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保守我们到底的神。最后一点，第三点，福分就是神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愿意吗？你的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随着我们。这个恩惠慈爱就是上帝的祝福啊，对不对？ 我们的祝福并不是说金钱的祝福啊。今天我们看有多少有金钱的人家在被咒诅啊，我看到多少今天有金钱人在痛苦中啊，在痛苦中，不仅是这些金钱来得不正当啊，来得不正当，当一个金钱来得不正当，那就是咒诅的，就是咒诅的。不管你利用权力也好，你利用你的关系也好，你总而言之，这些都不是祝福。那哪是祝福呢？恩惠、慈爱随着我，天父的恩惠、天父的慈爱随着我，我要一生一世的随着我。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将他的恩惠、慈爱、恩典伴随我们一生一世，而且伴随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主，主必伴随我们走一生的道路。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都是新造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新造的人就有新的样式，新造人就不是按照过去的老我去生活，新造人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上帝喜悦的我们就去做，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做，上帝喜悦的我们就去看，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听，不去看，上帝喜悦的我们就听，不喜悦我们就不去听。所以当我们想上帝所想的，看上帝所看的，行上帝所行的，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就是主永远是完美的享受，主是我们的完美，慈爱是一种怜悯，但是这个怜悯又是在主的爱里边的怜悯。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啊，我以慈爱来吸引你。神对我们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我们人的爱都没有永远的爱，人的爱都会变味道的啊。你看婚姻呢，刚开始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不对？台湾有一首歌就唱得特别好啊，你和我哒啦哒啦滴哒滴滴滴滴，对不对？你和我，他用台语唱的，我有的台语不好，我能听懂一些，但是我不能完全唱。他就说，你和我打了一个小雨伞，外面雨越大我们靠得越近，因为雨伞小嘛，把脚的，所以我们刚开始谈恋爱时就是一把小雨伞，你和我，慢慢雨伞就越来越大了，对不对啊？慢慢就变成俩雨伞，对不对？哎，特别嘛，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单人床都显小，对不对？这个现在双人床都显大，不是非 king size 都住不下两个人，知道吗？可能就得分房间睡了，嗯，因为住不下了，对不对？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弟兄打呼噜了被赶出来，这也是正常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人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打呼噜算什么？那听他打呼噜太幸福了，听不着啊，多天没听着，终于一个在海南工作，一个在东北工作，两个夫妻俩到一起，那呼噜多香啊！你过去能听着吗？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没电话，那时候得写信的时候，你想这呼噜多好，现在不行了，你这看到吗？所以人什么都会变，但神的慈爱是不会改变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记住，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要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你们，对于我来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看守神的殿。哈利路亚！就像那老祭司一样，每天早上来到殿中，啊，来这我们就排椅子啊，排椅子是很幸福的，心里很喜乐的。像今天排这个椅子，你看明天，哎呀，螺旋就坐在上面。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主。啊，我们在清扫地毯的时候，弟兄姊妹来到看到整洁的教会，啊，心里就喜乐。那你说我们在教会里边每一天看守神的殿，就是一种幸福。你们， 哈利路亚，就是一种幸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诗篇二十三篇之所以蒙众弟兄姊妹的喜爱，是因为它蕴藏着在旧约中极丰富的神的属性。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代表着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什么叫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哪里说的？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耶和华以勒来自于哪里？第一次出现来自于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让他把最好的给神。那天我们早上分享这段经文，我们跟洛杉矶的同工们早上打电话分享这个，就要把最好的给神。什么儿子？儿子给神，上帝真的是什么不想给要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有觉得神有时候什么不想给神要什么？神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着儿子25年死抓过25年不生孩子，75岁神应许他会给他一个孩子，所以他就盼呐、等啊，也想人的招，最后生了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你知道吗？还认识一个养子，认了个养子，两个都不是，最后生了以撒。以撒成为童子，大概13岁到17岁之间，成为童子的时候，听那阵时候最可爱的时候，神说把他献给我，要杀了烧掉，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就去了，去了。弟兄姊妹，我那天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神也呼召我，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常常按照我的意思去听。如果神让我把最好的给他，我能吗？愿不愿意？不一定哦，知道吗？我们都把我们差不多好的给他。那神让我去建立教会，那我就建立。你看我建立教会，我们建立教会都在哪里？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新加坡，全是好地方。我们怎么没有到那哪儿埃及去建了一个教会呢？我们也没有去非洲什么那些战乱的地方索马里去建了一个教会呢？神真的就是非得让你在这些大城市建立教会吗？我觉得神可能要你最好的，要去那些更艰苦的地方。有一天我到非洲去建立教会，你们别奇怪啊，我到那儿去我就知道我是白人了，知道吗？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看耶和华以勒自有预备。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代表着上帝赐平安给我们。所以平安的神叫什么？耶和华沙龙，神的属性，这我讲过啊。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上帝为医治者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灵魂的苏醒。灵魂没有苏醒，医治我们，让我们灵魂苏醒。身体有软弱，医治我们，所以我们管他叫耶和华拉法，医治我们的神。第四节，因为你与我同在，表示旧约中代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是用耶和华沙玛来表示与我们同在啊，与我们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代表上帝是得胜者，得胜的旌旗。怎么说？耶和华尼西，阿利路亚。我们来看结论，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我们看打开结论，申命记4:39-40，我们一起来读。我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申命记4:39-40，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今天过年了，我们唱一个中国的过年调啊。这个诗歌是中国的过年的调式，大家有的熟有的不熟，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调式，但是我们把这段诗篇添进去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一起来起立吧。哈利路亚，耶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父辈满意，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慈爱，必有慈爱，恩惠随着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你的殿中，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你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住在主的殿中何等的美好，因为有主一生一世伴随我们。哪位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今天也住在你的殿中，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愿你的一生一世，愿我的一生一世有你的恩惠慈爱伴随我。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哈利。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赞美主。我们现在有六七位弟兄姊妹举起手，在新的一年，感谢主，又有一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神的福分就临到你，这是你最好的一个相信，是上帝早已经拣选了你，今天你的心打开了，像圣经所说，我的灵魂苏醒了，认识了耶和华是我的神，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跟随他会走一生的道路。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家请刚才举手的几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们为你们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
我一生一世必有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
来到前面来。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还有一位来到前面来。
我一生一世，
来往前面来。哈利路亚。
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我们先为他们做绝志的祷告。九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的一年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神。今天我打开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做我生命的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的圣灵充满我，求你引导我走一生的道路，有你的恩惠慈爱伴随我。我要宣告我是上帝的孩子，今天回到家中，一生一世跟随主，侍奉主，荣耀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啊，一会儿呢，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你们几位都到这个教室三，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认识你们，好不好？我们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来接受神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时候，我们为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祝福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恩惠慈爱必伴随，一生一世平安喜乐必伴随。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我们也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行走天路，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传扬福音，建造教会，彼此相爱，恒切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侍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九位弟兄姊妹决志，太好了。